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启动俄罗斯之行，英国举行大选是否脱离欧盟引发关注，美国首位华裔官员出任 AIT 台北办事处处长。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5月7号的 VOA 卫视，我是许波。在我们今天第一个小时的节目中呢，我们为大家展望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已经开始的俄罗斯之行，中日关系的最新进展，以及英国大选的最新情况和影响。好，欢迎锁定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新闻报道。英国选民星期四将投票进行议会选举，民意调查显示选情非常焦灼，结果难以预测。星期三公布的全国民调结果显示，卡梅伦所代表的保守党在选民当中的支持率为 33%， 米利班德所代表的工党的支持率仅比保守党低一个百分点。这一民调结果意味着选举结果出台后，英国的这两大政党中的一个将不得不与另外几个较小的政党中的某个党结盟，共同组成新一届联合政府。美国之音稍后将有详细的连线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四离开北京，前往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和白俄罗斯访问。习近平在俄罗斯期间将出席纪念二战胜利70周年的庆祝活动，届时呢还会有中国军队参与阅兵仪式。中国也计划今年稍后在北京举行的纪念抗日战争胜利的大阅兵。此外，习近平和普京还将发表联合声明，称将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并见证两国多份大笔经济合同文件的签署。美国之音稍后呢将有更为详细的连线报道。5月6号是中国维权律师朴志强被拘押1周年。他由于参加和平纪念暴力镇压天安门广场的民主运动25周年的聚会呢，而被逮捕。美国国务院对此发表了声明。现在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请他介绍有关的详细情况。荣香你好，请给我们介绍一下国务院是怎样看待朴志强这件事情。
美国国务院发表书面声明，呼吁中国有关当局立刻释放朴志强，解除对他的种种限制，并且呼吁中国政府根据中国在国际人权标准所做的承诺来尊重朴志强的权利。国务院表示，朴志强是一位勇敢的辩护律师，他为实现中国成为法治社会所做的努力获得了全世界的认可。国务院说，中国政府以分裂国家还有非法取得言论私人的信息等等的罪名来关押朴志强，表示深切的关注。不过呢，中国外交部立刻提出了反驳，中国外交部呼吁美国政府停止干涉中国的司法内政和主权。许波。
好的，那么荣香，另一方面我们知道美国在台协会呢，他宣布前国务院亚太副助理国务卿，他也是一位首位的这个华裔美国官员，他叫梅建华，他将在夏天呢接任 AIT 台北办事处的处长。荣翔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好的，美国在台学会宣布呢梅建华的这项人事案，我们知道他将成为第一位以华裔的身份，还有第一位以前副助卿的级别来担任 AIT 台北处办事处处长的官员。从过去几次在国会的听证会当中呢，梅建华曾经表示，美国将继续根据台湾关系法来提供台湾防御性的武器设备。那么此外，美国呢也欢迎台湾有意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美国乐见台湾成为世界卫生大会的观察员，美国也赞扬两岸关系在近年来所取得进展。台湾的外交部在第一时间立刻对这项刚刚出炉的人事案表示了欢迎。那么我们知道梅建华也将接替现任的处长叫马启思。 梅建华曾经担任美国的外交官长达20多年，他曾经被派驻美国驻北京还有美国驻首尔的大使馆。那么私底下梅建华会用中文在自己的名片上写下中文名字，认识他的人也都知道他相当注意小孩的中文教育。他的小孩呢在华府近郊的中文学校学习中文。许波，
好的，谢谢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从美国国务院所做的连线报道。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5月7号到12号出席俄罗斯纪念卫国战争胜利70周年庆典，并访问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白俄罗斯三国。5月8号在莫斯科举行的庆典活动以及中俄两国元首峰会将是重头戏。同时呢，中俄两国即将在地中海举行的联合军演也引起世界的关注。下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驻莫斯科特约记者白桦，请他来谈谈这次习近平的俄罗斯之行都有哪些主要看点。白桦。
徐波你好。
你好白桦。俄罗斯这一次习近平，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这一次访问俄罗斯都有哪些主要看点，双方都会签署哪些重要的文件呢？白桦。
这次习近平访问是这个前苏联的三个国家，等于就是说习近平去这个前苏联地区访问，可以说呢中国对这个前苏联地区的重视，另外也反映出呢就是中国对这个前苏联地区的影响力呢在进一步的扩大。当然呢俄罗斯呢对在习近平这次出行当中是最重要的这一个国家。那么俄罗斯的总统的外交顾问乌沙科夫他说的大约双方能签署这个40多个文件。目前媒体透露出来的消息呢这些文件呢主要涉及在这个中国投入很多这个资金，从莫斯科建一条高速铁路到这个达达斯坦共和国的首府喀山。那么这条铁路呢，俄罗斯的许多分析人士认为这条铁路这个是不是能盈利呢，这是一个问题。另外一个呢就是俄罗斯内部的一些批评人士，反对派人士，他们认为这个资金呢如何运用，是不是会在这个过程当中出现这个贪污腐败的现象呢，这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另外呢就是俄罗斯和中国呢有一个项目，就是共同开发研制这个重型直升飞机，就是在米26直升飞机基础上呢来开发研制新款的这个直升机，也是这个中国来这个投资。当然因为这次西方国家主要西方国家的领导人都拒绝出席这个二战这个莫斯科红场这个阅兵活动，再加上呢这个朝鲜的领导人金正恩呢也这个不来，所以说呢可以说习近平呢是这次这个红场阅兵活动的一个主要的这个明星。许波。
好的。另外呢我们知道中俄关系当中的另一件大事，就是俄罗斯和中国马上要在地中海举行联合军演。那么这次军演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为什么中俄要选在这个时机进行联合军演呢？白桦。
对，俄罗斯国防部刚刚宣布中国的两艘这个驱逐舰还有一艘这个补给舰呢，他们在这个明天就是5月8号呢能抵达这个俄罗斯的俄罗斯港，是在黑海附近的这一个港口。那么中国海军呢将同这个俄罗斯海军一起共同这个举行活动，来共同这个纪念这个二战胜利这个70周年。然后呢在这个12日呢这个双方军舰呢一起这个出发去地中海举行联合军演。那么这次联合军演呢应该同习近平这次在莫斯科访问呢可以联合放在一起来看。许多分析人士认为呢，那么这次军演再加上习近平这次访俄一起来出席这个二战这个七十周年这个活动呢，可以是对这个西方发出的一个信号，对西方和美国发出的一个信号。那么对俄罗斯来说呢，就是俄罗斯他自己没有被孤立，我不怕这个 西方的制裁，对中国来说呢，也可以从这个方面呢找到一些好处。比方说这个日美同盟条约，现在日美关系越来越紧密，另外日本这个首相安倍刚刚访问美国，所以说中国呢也可以找到一些依托。徐波，
好的，白话，最后一个问题，我们还是回到习近平访问俄罗斯的问题。习近平这一次访问俄罗斯，他要持续几天，请你给我们简要介绍一下他的行程好吗？
对，习近平今天是到这个哈萨克斯坦，他在哈萨克斯坦仅停留一天，然后呢八号呢他到俄罗斯。当然这次访问最重头戏还是这个八日他要同普京举行这个高峰会晤，另外两国这个签署的一些协议呢也在这个八日来签署。那么明天呢，习近平还要同这个俄罗斯的一些老兵呢和老兵的这个家属，主要是他们的后代呢举行会晤，就是大约是明天的这个时间，就是习近平大约能同这20多名这个老兵会晤。然后呢他这个9日呢就是出席红场的这个阅兵活动，当然是一些很多的这个礼仪性的活动。他这个在俄罗斯的访问活动一直持续到10日结束，然后呢10日之后呢他就从这个莫斯科抵达这个明斯克，开始对这个白俄罗斯访问。当然这次对白俄罗斯访问也非常非常重要，因为白俄罗斯这国家非常非常孤立，那么10多年来呢这是中国领导人第一次访问俄罗斯，而且呢世界这个国家的领导人也很少访问这个白俄罗斯，所以说呢这次习近平访问白俄罗斯呢对白俄罗斯这个总统卢卡申科来说呢也是非常非常重要。
好，谢谢美国之音驻莫斯科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所做的连线报道。由于俄罗斯在乌克兰的行动，西方领导人抵制莫斯科举行的盛大阅兵式，然而许多亚洲领导人呢将会出席，其中包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由此或许可以看出，俄罗斯在和西方紧张关系加剧之时呢，把目光转向东方。但是政治分析人士说，这其实更多的是经济考量，而不是意识形态的原因。美国之音丹尼尔斯瑞福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西方领导人将会缺席俄罗斯为纪念二战结束70周年而举行的盛大阅兵式，这是因为去年克里姆林宫吞并克里米亚，并且支持乌克兰东部的分离主义势力。亚历山大·加布耶夫是卡内基莫斯科中心俄罗斯在亚太地区项目的负责人，他说许多东方领导人将出席对普京总统非常重要。
The military parade in
5月9日在莫斯科举行的阅兵式，绝对是个重要的象征，可以提高普京在国内的合法性，并且显示他并不孤独。
此前，莫斯科准备邀请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这将是他第一次出访别国，但是随后他以国内问题为理由取消了这次行程。平壤欠苏联的债务问题解决之后，双方经济关系迅速发展。新成立的俄朝商会的负责人维塔利·塞维洛说，虽然现在双边贸易发展并不快，在2020年将会达到10亿美元的目标。
这是微不足道的，但是2013年和2014年成长很迅速，我们希望今年也能这样发展。
加布耶夫说，虽然韩国也和中国一起在制裁俄罗斯的问题上选择了弃权，但是最重要的是莫斯科与北京的互动。
由于俄罗斯同美国的盟国日本和韩国的关系也非常困难，俄罗斯只有一个大的合作伙伴，就是中国，而且俄罗斯与西方国家之间的对抗时间越长，俄罗斯与中国的关系就越重要。
去年在西方对俄罗斯实施经济制裁之际，北京与莫斯科签署了一个4000亿美元的天然气供应合同。普京总统虽然把俄罗斯描绘成可以取代西方影响和意识形态的国家，但是他专注的仍然是经济。
俄罗斯横跨欧亚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它将东西文明连接起来的特殊地位，因此我们想去加强俄罗斯与所有亚太地区国家的关系，并且在创建自由贸易体系、在经济和投资合作中发挥积极的作用。
尽管政治关系紧张，俄罗斯与西方的贸易关系预计不会在近期内逊色于和亚洲的关系。欧盟仍然是俄罗斯最大的贸易伙伴，大约占俄罗斯总贸易的一半。美国之音记者施瑞福莫斯科报道，由伊林播报。
好，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英国大选今天正式拉开帷幕，英国是否会退出欧盟成为举世关注的问题。另外，渴望成为英国首位华裔议员的候选人麦艾伦指出，他对香港和中国人如何看待他不感兴趣。下面呢，我们就连线在投票现场的美国之音驻伦敦特约记者江静玲，请他来谈谈相关问题。静玲。
徐波，你好。
你好。那么英国这一次大选呢，被形容是这一代人记忆当中选情最为焦灼的一次大选。那么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投票现场的气氛。另外，大家关注的是英国是不是会这一次大选之后就脱离欧盟呢？静玲。
好的，是的，徐波。英国的650个选区的各个投票所，从伦敦今天早上的下令时间7点开始开放，那么到晚间的时间10点为止，投票结束以后呢，随即就会展开点票。那么这个投票的结果，渴望在这里的8日凌晨，也就是大概北京的时间8日的上午早上10点以后揭晓。这次大选呢，两个主要政党它是势均力敌啊，选情焦灼是前所未见。那么竞选的过程是非常激烈，但是今天投票日的现场却是十分的平和。那么我现在人在伦敦西区的一个地方投票所外面，很多的上班族呢在今天早上上班之前就来投票，那么人可以说是陆陆续续一波接着一波的来哦。这里的计票员表示，他们相信这次的投票率会比前次大选高。那么大家其实虽然支持不同的政党，可是都是非常的和善哦。我想这是民主国家一个很通常也是很令人欣喜的现象。那么刚刚你也提到了，就是说英国这次大选其实像其他的国家选举一样，有各式各样的国内议题，但是这个有一个欧陆和国际都高度关切的焦点，那就是英国到底会不会脱离欧盟。以目前的情况看来，是如果首相卡梅伦领导的保守党在这次大选中获得蝉联的话呢，他一定会实践在2017年年底举行这个欧盟公投，让英国人民来选择是不是要脱离欧盟。那么另外呢，就是工党和自民党呢，基本上他们都是反对这个举行欧盟公投的。但是无论如何，徐波，这个议题已经在这次的大选中因为民意的压力浮上了台面，所以未来无论是谁执政这个问题都不会消失。所以英国这个欧盟公投是迟早都要举行的，徐波。
好的，静玲。那么第二个问题呢，是全球华人都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香港第二代移民麦艾伦呢，他渴望在这一次大选中成为800年来首位华裔英国的这个议员，但是他对英国这个华人社区呢，领袖相信这位华裔议员可以提升华人的形象却不以为然。那么英国这个华裔社区对此有什么反应？静玲。
是的这是代表这个保守党在英格兰的这个保证安全的地区叫做哈文特参选的这个华裔候选人麦艾伦，他告诉这个香港南华早报的一个话那么根据这报道呢，这个几乎一定是会当选的艾麦伦表示他只关切自己的政党和选区的选民他对华裔和他自己的华裔背景他认为跟这次选举是没有关系的，而且他还说他对这个香港和中国人如何看待他也不感兴趣他认为呢，华人社团在这次的英国大选中过于强调所谓的少数族群那么相信有一个他们自己的人在政治上在政治的第一线上就可以提升这个华人形象，替50万的英国华人利益发声，未免是太天真了那么徐波，我们知道这次大选呢，总共有11名的华裔候选人代表英国各个政党参选，创新了这个英国的选举的记录所以英国华社基本上是很感到兴奋的，对这次大选。 艾麦伦的这一席话呢，就好像是打了这个英国华人社区的一大巴掌啊。所以这个星期啊，在伦敦中国城举行的一项英国2015年的大选活动中呢，有人就提出了这个问题啊，询问这个英国保守党的华人自由会顾问啊，入勤业啊，那么问他说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那么根据这个入勤业呢，这位先生他的解释，他说报道啊，实际上跟艾麦伦的说法是有所出入的，而过去十年来一直持续推动华人参政的这个英国华人参政计划啊，我也向他们特别问出了这个问题，询问这个问题。那么他们表示呢，看了这篇报道，但是因为不清楚具体的情况，所以作为一个政治中立的立场中立的组织呢，他们是没有办法，也不愿意对这个事情进行评论。那么我也试着跟麦艾伦联络，但是他是拒绝。
好，谢谢美国之音驻伦敦特约记者江静玲在伦敦投票现场所做的连线报道。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
好，欢迎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日本的一个超党派国会议员联盟利用中国的黄金周访问了北京，与中国政府讨论日本是否加入亚投行以及岛屿之争。下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驻东京特约记者小玉，了解相关情况。小玉。
好，徐波。
我们知道这个日本派出的这个反华团呢，很多外界都猜测可能是向中国方面，向北京这个传递了有关日本政府对加入亚投行的这个问题的一些观点和立场。那么双方是不是讨论了这个问题？同时呢，是不是双方也讨论了钓鱼岛的这个争端问题，以及呢这个大家都非常关注的安倍首相在战后发表70周年这个发表讲话这个问题啊，日本政府是不是都传递了这些信息呢？小玉。
啊，是的，是的，徐波。那么刚才你也提到，正当人们都在这个享受黄金周假日期间呢，由日本的超党派国会议员组成的日中友好联盟借这个假期呢到访了北京。在去年的这个时候呢，这个议员联盟呢也曾经到访北京。当时呢，日本舆论主要关注的焦点是中国将派出哪个级别的政要呢来接待访华团。而一年过去以后呢，日中两位首脑相继举行了两次首脑会谈，尽管是在国际会议期间，但是还是促成了日中关系的有所松动。那么这次访华团的动向呢，日本媒体更多关注的是日中双方谈了哪些内容。本周二中国的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会见了访华团一行。从目前披露的消息来看呢，这个访华团与中国方面呢，主要就亚投行的问题，还有岛屿争端，另外安倍首相70周年谈话呢，交换了意见。中国方面呢，是对这个亚投行问题呢，期待日本加入。日本方面呢也表示，如果亚投行的透明度还有这个在这个统合方面呢、运作方面呢能够解消一些疑虑的话呢，也不排除今后加入的可能。这样呢就为日本今后加入亚投行呢留下了一个余地。另外针对这个岛屿争端的问题啊，中国方面还是强调呢，岛屿争端的这个导火线呢，最初是由于日本方面收购了钓鱼岛，日本名间隔列岛，那么导致双方的关系紧张，责任呢是在日本方面。而日本方面则反驳说呢，钓鱼岛目前置于日本的管辖之内，掌管之内，那么中国方面呢不应该试图改变现状。 另外，这个提到最令人关注的这个安倍首相将要在八月份发表的70周年谈话的问题呢，中国方面还是表示了希望这个谈话能够使得到呢中国乃至世界人民的认同啊，这就暗示呢希望这个谈话能够对那场战争表示反省与道歉。日本方面则表示呢这个谈话的内容呢预计主要是针对日本将坚持今后也将坚持和平路线的这样一种未来的指向。认为呢这也会得到呢广泛的认同。
好的，小易。那么看来呢，在重启了中日首脑会谈之后呢，这个中日两国恢复了政治层面的这个广泛的对话。那么我们剩下时间不多了，小易，请你简要谈一谈这一次这个中日会谈的这个内容会不会传递到日本当局，会不会对日本首相的70周年的讲话有什么影响，简要谈谈，小玉。
好的，这次率团访华的呢是日本自民党的这个重量级的政治家高村正彦他呢是被视为与安倍首相的关系比较密切，应该说他的一些在访华期间的发言呢也是透露了安倍首相的一些意向，那么中国方面的意向呢相信能够传递给安倍首相，不过至于是不是能够这个反映到70周年谈话呢，这又应该说是另当别论了，这里边还要包括中国了、美国、韩国的多个层面的因素。另外需要提一点的是呢，最近由这个187名欧美的日本问题专家呢联名发表声明，敦促这个日本方面呢借战后70周年之际清算历史，显然这是针对安倍首相70周年谈话。但是最关键的是这次谈话在多大程度上将反映安倍首相个人的这个强烈的政治意愿。
好的，
齐哥。
好的，感谢美国之音驻东京特约记者小玉从东京给我们做的连线报道。美国领导人最近重申美日安保条约涵盖日本与中国有主权争端的尖阁诸岛、中国称钓鱼岛，但是前日本高级官员说美国将如何帮助日本保卫尖阁诸岛目前并不明朗，一旦发生冲突日本首先要靠自己来保卫领土。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总统奥巴马上星期4月28号在接待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时重申美国将根据条约帮助日本保卫尖阁诸岛。
我要重申，我们会根据条约坚决致力于维护日本的安全。条约第5条涵盖日本行政控制下的所有地区，包括尖阁诸岛。
中国把这组无人居住的东中国海岛屿称为钓鱼岛，并且宣称其主权自古以来就属于中国。近些年来，中国不断派遣舰船和飞机到这些岛屿附近声张主权，挑战日本对尖阁诸岛的领土主张。美国国会议员史蒂夫·沃马克对美国之音说，如果中国胆敢以武力夺取尖阁诸岛，他会支持美国派兵援助日本。
我们希望事情不至于发展到那个地步，但是美国人总是愿意付出必要的代价保护我们的自由，保护我们国家的利益，无论事情发生在哪里。
另一位众议员彼得·欧森也认为，在协助日本防卫尖阁诸岛的问题上，美国应该态度坚决。
中国在南中国海以及对日本和韩国的态度咄咄逼人，我们应该留心事态的发展，准备表明态度，要他们停止挑衅。
日本方面对美国再度表态协防尖阁诸岛表示欢迎，但是前防卫大臣森本敏等前任政府高级官员说，如果尖阁诸岛受到攻击，美国是否派兵或者如何派兵帮助日本，目前还是一个未知数。
美国的民意、日本的民意，还有美国国会，如果每个人都认为应该帮助日本，总统就可能派出军队。在此之前，日本必须靠自己的力量保卫领土。
分析人士说，中国目前对尖阁诸岛采取的策略是走介于和平与战争之间的灰色路线，主要派海警舰船不断在这一海域游弋，宣示主权，并最终达到实际控制这些岛屿的目的。 而日本和美国很难派出军舰予以回应。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好，欢迎回到 VOA 卫视新闻。稍后第二个小时的 VOA 卫视将继续播出《时事大家谈》节目。今天主持人黄耀毅呢来到现场介绍今天节目的讨论主题。耀毅，欢迎。
是，您好。我们下个小时的有两个不同的主题啊。第一个主题是这个，我们看到很最近这个非常讨论热烈的习朱会，就是习近平跟这个中国国民党党主席朱立伦会面。那朱立伦因为在这北京呢说了一些，例如说同属一中这样子的一个话呢，在这个台湾内部发生了一个很大的争议。所以今天呢，我们会请到专家学者来对这一方面我们来这个进行分析。而第二个部分呢，我们来讨论是这个世界新闻自由日啊，在刚过去的三号过去的新闻自由日，我们看到在这个中国在180个国家里面排名新闻自由176名，所以是倒数的。到底什么时候中国才会有真正的新闻自由呢？我们会在节目当中请专家来进行分析。
好的，我们谢谢耀毅的介绍，也请观众朋友们继续锁定 VOA 卫视收看和参与第二个小时的时事大家谈节目。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四与也门总统哈迪举行了会谈，他表示这次会谈具有建设性。克里目前正在沙特阿拉伯访问，讨论一项有关出于人道主义考量而暂停沙特领导的也门境内的空袭行动的建议。三月末，胡塞武装从也门首都萨那向南部海岸地区发动攻势，哈迪逃到沙特，沙特战机对胡塞反政府武装进行了空袭。星期三，美国中西部的奥克拉荷马州、堪萨斯州和内布拉斯加州遭到龙卷风的袭击，30多所住房被摧毁。风灾损失主要发生在奥克拉荷马州，尤其是首府奥克拉荷马城郊区，至少有35所住房被龙卷风摧毁。星期三晚间发生了第二次龙卷风，一条主要公路上的几辆汽车被掀翻，电线被刮断。一名据称是伊斯兰国恐怖组织美籍成员的人发出新威胁，引起美国情报官员的注意，但目前为止似乎还没有任何证据证实这个威胁的真实性。阿梅里奇在博客网上写道，星期天发生在德克萨斯州加兰德市的袭击只是一个开始。他声称他们在美国的15个州都有受过训练的战士。阿梅里奇出生在美国，被认为呢是活跃于巴基斯坦部落地区的恐怖分子。拥有新西兰和澳大利亚双重国籍的加德纳涉嫌走私毒品在广州出庭受审。25岁的加德纳和22岁的女友呢，去年10月8号在广州被拘留。他被控企图将30多公斤冰毒偷运出中国，他的女友呢已经被释放。加德纳说，去中国是为了购买保健品，自己并不知道行李里有什么东西，因为他被告知不要看里面的东西。根据中国法律，如果被认定有罪，加德纳呢就可能面临死刑。像他的前任总统一样，奥巴马预计将在星期四全国祈祷日这一天呢发布文告，全国各地州议会也将举行仪式。在全国祈祷日到来之前，一批虔诚的基督徒在美国国会台阶上朗读圣经全文。下面请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宗教问题记者索克洛夫斯基发来的报道。
每年祈祷日到来之前，他们都要举行圣经马拉松朗读活动。今天朗读已经进入第四天，他们朗读的是圣经撒迦利亚书章节。马不停蹄90小时的新旧约朗读活动 正在美国国会前的台阶上进行。史蒂芬妮是圣经朗读者之一，他说，
这是我们为国家祈祷的一种方式。如今天下很不平静，骚乱频繁，我只想向民众展示基督之爱。
祈祷者口中有词，祈祷词说，我们代表的是光。一些参观者接受这种爱以及这种属于五旬节教派的祝福，他们口中的祈祷词是，愿上帝保佑你，弟兄。在场也有人平静而好奇地观看，来自明尼苏达的游客吉姆·马洪尼说，
昨天晚上我在白宫前看见一个人手提扩音器不断广播，做法很不雅，声音太大，不过眼前这种方式还好。
朗读圣经并不是官方组织的，宪法第一修正案不允许这样做，然而却允许由本地牧师迈克尔·霍尔在国会山一带组织这种活动。霍尔说，
我认为这样做，上帝会保佑这个国家，上帝还会帮助这个国家，上帝会保护这个国家。
很多美国人将祈祷视为家中或者教堂内的事，但是这些人则将祈祷视为有助于美国自立于世界之林的大行动。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记者索科洛夫斯基报道。
好，欢迎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将近300名妇女和儿童被从恐怖组织博科圣地在尼日利亚东北部营地被解救之后呢，开始回归正常生活，而这个过程呢将是漫长的。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斯坦从尼日利亚马尔科发来的报道。
尼日利亚东北部阿达马瓦州首府约拉城外的一所学校，现在成了这275名妇女儿童的避难所。他们被尼日利亚军队从萨姆比萨森林救出，那里是尼日利亚极端组织博克圣地最后几个营地之一。这些妇女儿童被劫持之后，他们的家人陷入痛苦，他们的日常生活被毁。现在他们试图重新开始新的生活，但这是一条艰难的路。麦克达伦·马修去年12月被博克圣地组织绑架，他说武装分子带着他从一个镇到另一个镇，经常没吃没喝，有一次遇到军机轰炸，一些人质丧生，最终博克圣地组织把他带到萨姆比萨森林。
我们在那里待了很长时间，博克圣地组织强迫我们结婚，万一伊斯兰教，我们都拒绝了。在这个过程中，上帝派来了解救我们的人，他们是尼日利亚军队，他们解救了我们，把我们带出萨姆比萨森林。
尼日利亚当局说，来到临时营地的275名妇女儿童当中，有些人营养不良，有的人还有枪伤。当局说，伤病人员正在接受治疗。下一步就是要应对许多人被博克圣地劫持期间受到的精神创伤。辅导人员分别跟被解救的人质谈话，努力让他们意识到遭劫持的经历给自己造成了精神创伤。
他们现在不习惯睡觉的地方，不习惯吃的食物，有些人甚至不知道父母在哪儿，一些儿童也不知道他们的兄弟姊妹在哪儿。
6年来，博克圣地组织为争取在尼日利亚东北部实施严厉的沙利亚法律，对包括阿达马瓦州部分地区在内的村庄进行烧杀抢掠，造成100多万人流离失所。哈鲁纳·哈曼是阿达马瓦州紧急事务管理局常务秘书，他说他预计会有更多的解救人质来到这里。
有人说，鉴于营地的可容纳空间，我们能接纳更多人，因此我们希望军方解救更多的人质，我们愿意接纳他们。
尼日利亚军方星期三说，他们又从萨姆比萨森林解救了25名妇女儿童。美国之音记者斯坦从尼日利亚马尔科发来的报道。
好，欢迎您回到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在美国参议院一场关于对外援助项目的听证会上，著名歌星艾尔敦·约翰赞扬美国发挥带头作用，为对抗艾滋病蔓延做出了贡献。他呼吁包括中国在内的国家付出更多的努力，他还希望自己的基金会能与中国合作。下面是 VOA 卫视记者李毅华的报道。
在参议院拨款委员会星期一举行的听证上，艾尔顿·约翰传达了一个简单的信息。
艾滋病疫情并未消除，美国继续发挥带头作用是非常关键的。
他赞扬美国2003年推出的总统紧急救助艾滋病计划，制止了全球艾滋病蔓延。例如，现在全球有900多万人因为美国的帮助获得了挽救生命的艾滋病药物。他说，资金是对抗艾滋病的关键，但是一些国家在这方面做得还不够。America can't do this all on its
own. I don't think. 我不认为美国可以单独承担所有的责任，也不认为欧盟付出了足够的努力。显然，中国做的也不够，日本做的也不够，而这些国家具有足够的财力来做这件事。
埃尔顿·约翰说，在中国等国家，人们甚至不清楚艾滋病状况到底有多严重。防治艾滋病、肺结核与疟疾全球基金会是美国政府的总统紧急救助艾滋病计划的民间合作伙伴。该基金会执行总裁马克·迪布尔博士在听证上说，他的基金会目前寻求与中国等新兴经济大国发展合作关系。他说，过去中国从全球基金获取援助，现在已经转为向基金会提供资金。迪布尔告诉美国之音，他刚刚到中国会晤了中国总理和卫生部长等官员。
中国在非洲有大量投资，所以我们讨论了如何合作，促进非洲人民的健康。
迪布尔博士不愿透露更多的会谈细节，不过就投入援助资金的数量来说，美国仍然远远超过中国。
作为一个单独的国家，美国为全球基金会提供了1/3的资金。目前的金砖国家或新兴经济大国尚未对国际组织提供大笔资金。
参加听证的人士说，对抗艾滋病需要政府、民间、宗教机构的密切合作。埃尔顿·约翰本人长期关注艾滋病防治。20多年来，他创建的埃尔顿·约翰艾滋病基金会筹集了3亿2100万美元。埃尔顿·约翰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他的基金会很希望与中国合作。
我知道中国第一夫人对艾滋病议题很感兴趣，我希望能再回到中国，为中国的艾滋病问题尽一份力。
美国国会目前正在审议新财政年度的政府拨款。这次的听证主题是美国对全球卫生健康项目的拨款。主持听证的共和党参议员格雷厄姆担心，包括对抗艾滋病项目的拨款被削减。
根据政府自动削减开支计划的削减开支将阻止我们继续取得进展，而且会使我们多年来的进步付诸东流。
他说，很多美国人并不知道对外援助占美国预算不到1%，而且他认为这是回报率最好的一个投资。作证的埃尔顿·约翰等人士也呼吁国会不要削减这一项目的拨款。美国国会经常邀请社会名流和娱乐明星作证，提高民众对这些议题的关注。美国之音 VOA 卫视记者李一华、常晓，国会报道。
一份由美国公共外交咨询委员会公布的白皮书指出，在未来10年呢，位于北京和上海等21个美国中心将面临迁徙，这可能会影响到推广公共外交的努力。基于强化美国驻外使领馆安全的法律，许多美国中心呢将关闭目前位于他国城市大都会区的限制，迁移并且并入美国的使领馆。下面请看 VOA 卫视记者张荣香的采访报道。
过去10年，包括位于广州和孟买在内的8个美国中心，在1999确保使馆建筑安全和反恐法的要求之下，关闭原来的位置，搬移并且并入美国使领馆，变成使领馆内的信息资源中心。未来10年，21个美国中心在法律之下也将面临迁徙，包括北京和上海的美国中心。美国公共外交咨询委员会担忧，这些美国中心从原来靠近市中心的独立位置并入美国使领馆，可能会影响推广公共外交的努力。由于美国中心是推广教育以及文化交流的开放平台，并入使领馆的副作用是导致美国中心比较不易进入，必须事先预约，并且面临严格的安检以及上网限制。 美国公共外交咨询委员会的执行董事凯瑟琳·布朗星期二在一场公开会议中指出，
我们统计出来有21个美国中心将要与使领馆合并配置，也就是说他们要关闭城市中心的地点，搬到限制更多的信息资源中心去。地图上红色部分显示这些地点在哪儿，这是所有城市，我们可以看到这些都是非常重要能够塑造国际体系形成的都市中心。美国维持在这里的影响力至关重要，我们看到名单上包括北京，还有新德里、上海、耶路撒冷以及首尔等等。
统计发现，独自位于美国使领馆之外的美国中心能够吸引更多人造访，人数比使领馆内的信息资源中心高出了6倍。国际信息计划局的副协调员吉恩·曼恩说，
我们的问题一直是我们的内部系统和相关法律要求所有其他设施和新建的使馆建筑配置在一起，所以这不是我们和这些国家互惠的问题，问题是我们的内部运作和法律要求。一旦决定要盖新的使馆，所有外部的设施都要划回到内部。
美国公共外交咨询委员会因此建议美国国会在年度国务院的授权法案中纳入条文，表达国会立场，授权国务卿得以让美国中心豁免于相关的法律规定，不用迁移搬进美国使领馆的所在地。此外，为了强化人民的交流，吸引更多他国人民到美国中心了解美国相关资讯，委员会也建议国务院提高目前位于使领馆内美国中心的对外开放性，放松限制，包括解除必须事先预约、上网以及必须有人护送等等限制。美国公共外交咨询委员会在美国国会的授权之下成立，成员来自民主和共和两党，主旨之一是为提倡公共外交努力而做出政策的建议。以上是 VOA 卫视记者张荣香的采访报道。
世界中国学论坛首届美国论坛5月6号和7号在美国亚特兰大市举行。这次论坛集中讨论的是习近平2012年成为中国最高领导人以来中国改革新阶段的方方面面。美国之音记者丽雅目前正在亚特兰大采访这次会议，我们现在就通过 Skype 和他连线，请他来介绍这方面的问题。好，丽雅，你好。
你好，许波。
好，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次论坛的背景。
好的，那我们知道，就是过去35年来，中国的改革开放给这个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带来深刻的变化。那么就在这种背景下，这个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和上海市政府呢，就成立了这样的一个论坛。那个这个论坛目前已经举行了5次，每次其实都是在上海举行的。这次呢是首次在美国举行这样的论坛。那么这次论坛是由上海社科院和这个卡特中心联合主办的，所以我们就在卡特中心来举行这样的一个论坛。许波。
好的，丽雅。那么这次论坛呢已经召开一天了。都有哪些重量级人物参加了这一次论坛呢？给我们介绍一下，丽雅。
是的，那个首先就是昨天早晨9点就开始哈，在开幕式之后呢，就由卡特中心的这个总裁彼得斯大使和中国社科院的上海社科院的副院长黄仁伟教授致开幕词，然后这个中国前外交部长李兆新做中方的主旨演讲，那美方的主旨演讲人就是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这个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这个中国研究系主任兰普顿教授。当然我们也还有就是参加会议的有这个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还有这个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这个副会长包道格等各方面就是非常知名的中国问题学者在这里。那这次呢，我们觉得值得特别关注的就是兰普顿所发表的一个主旨的演讲。他自己说他自己是一个其实是一个非常乐观的人，但是呢，他对目前美中关系一个大的发展趋势的前景感到非常的担忧。那我们来听听他的一个说法。
Things unfortunately have changed dramatically since.
不幸的是，自从2010年左右开始，情况发生了急剧的变化。美中关系的临界点正在接近，我们各自的恐惧比关系正常化以来的任何时候都更接近于超越我们对双边关系寄予的希望。 我们正在目睹对以积极为主的美中关系的一些关键的根本性支持受到侵蚀。
那么那个兰普顿在这个主旨演讲中还表示，就是说他非常担忧的是美国的这个精英阶层都认为哈，就是中国目前是对美国在全球的主导权的一个威胁，所以他鉴于这种这个不太好的这个发展趋势，他提议就是说现在美中之间应该建立这个应当签署第四个联合公报。那在公报中他主要提到两点，一点就是要强调就是说目前这个世界已经发生变化，这个权力的重心已经发生转移，那么就是之间都应该承认这样的一个事实，然后朝着这个应该是建立一个平衡与稳定的美中关系这样的一个目标向前发展哈，就共同努力。那第二点，他认为这个公报应该强调就是说美中之间应该
好的，莉亚，
一个太平洋共同体这样的一个概念。
好，莉亚，那么我们知道兰普敦先生呢，他是一位重量级的中国问题研究专家，那么与会者都是怎样看待这个兰普敦的这个发言，尤其是他提议要中美签署第四个公报的这样一个提议呢？莉亚，
是的确，我在这个论坛开始期间有机会采访到这个卡特中心中国项目的资深顾问柯白，他我们之后会发表这个，就是会做一个专题的报道哈。他的看法基本上就是非常认同兰普顿教授提出的这个看法和建议。同时我也机会呢，就是请教这个前外交部长李兆新，不过他对这个兰普顿总体的对美中关系现在目前接近处于一个临界点这样一个判断没有做出直接的答复，但是他对于这个建议签署第四个公报有非常这个具体的回答，我们来看一下他是怎么说的。
要把现有的比如说三个公报落实好，文件再多关键是落实，比如说上海公报一个中国，比如说建交公报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比如说817公报不像中国的一个省一个部分没武器了，关键是做到。
您如何看待现在美
国这个美中关系
的防卫？
不要双重标准，比如说是国内这个意识形态了。
您同意他的评判？那赵青，我刚才提到呢，也是作为主旨演讲人之一哈，他的主旨演讲主要提到三点，一就是人民最重要，第二就是和平非常重要，那么第三点呢就是要强调这个就是他提到了习近平的毅力观，就是说有的时候国家的利益当然是重要的，但是有利重于利。
好的，莉亚，那么我们时间剩下不多了，最后一个问题给我们简要介绍一下今天论坛都有哪些安排。莉亚，
对，我刚才这个还想补充一点，就是昨天我们主要谈就是除了这个主旨演讲之外呢，有三个重要的一个小组的讨论，分别探讨了美中关系、中国的政策、中国的经济改革。那么今天的那个主要就探讨中国那个社会方面的一些问题，还有就是文化发展等方面的问题。那我想提醒一下，就是说我们在这个会议结束之后呢，我们会就是做相关的这个跟踪的报道，就是这个论坛中提到的一些重要问题继续报道。那今天之后会有这个美方和中方的人做总结的演讲，然后下午还有这个中国驻休斯敦总领事馆的总领事李强民做一个闭幕会，基本就是这样。
好。谢谢美国之音记者莉亚从亚特兰大给我们做的连线报道。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好，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国际禁止地雷行动组织说，全世界每天平均新增9名地雷遇难者。华盛顿一所新闻学院的青年记者最近进行了一次环球旅行，调查地雷伤害问题。美国之音记者塔博采访了其中的几位记者，谈他们的所见所闻。
柬埔寨是世界上地雷造成截肢和伤亡人数最多的国家之一。 所以我知道了，我想去那里见那里的人，看看幸存者受到什么样的影响。
萨尔茨曼最近去了趟柬埔寨，报道一个乡下社区的成员，他们都是地雷爆炸的受害者。
非常艰难，我原本两条腿都好好的。
我见到一个17岁的女孩，她一个月前被地雷炸掉了手臂，她吓坏了。我想把这个故事讲给人们听，我希望了解在受到地雷伤害很长时间之后，他们的日常生活是怎样的。
我们每年在马德旺接待8000名病人，他们中90%是被地雷炸伤的。
萨尔茨曼是西北大学麦迪尔新闻学院在校生记者队的成员，他们正在调查世界范围地雷和集束炸弹造成的死伤情况，以及美国政府出资32亿美元扫雷行动的情况。乔西·梅耶是这个项目的负责人。
每年我们都选一个我们认为有实际意义的题目让学生们去做，这个题目能让他们写出一篇好的报道来，值得学生们到世界各地去挖掘。
除了柬埔寨，学生们还去莫桑比克、乌克兰、约旦以及伊拉克等仍然有冲突的地区采访报道。马修·舍尔和一位队友在伊拉克库尔德斯坦报道那里的扫雷行动。
我们投入了大量时间做这个题目，还到现场跟扫雷人员近距离的接触，这个经历非常棒。我是个退伍军人，去过伊拉克和阿富汗，因此这个素材对我来说更加重要。
学生们的作业属于麦迪尔新闻学院国家安全报告项目的一部分，这个项目主要涉及国防安全和公民自由等问题。
像这次让学生们出国调研，我认为的确是一次非常酷的经历，他们真正学到了在教室里学不到的东西。
学生们发现，尽管美国是世界扫雷行动的领导者，但是在清除这种致命的战争遗留物方面还需要做更多工作。学生们的调查结果发表在国际邮报网站，这是一家获奖的数字新闻网站。这个调查报告还发表在他们专门为这个项目开辟的网站上。
通过制作报道，介绍幸存者和让人们了解他们的需要，给他们同情，我们希望这不仅鼓励人民，同时也鼓励政府行动起来，继续努力。
美国之音塔博华盛顿报道。
好，最后呢，又到了 OMG 美语时间。今天白洁的话题呢是夏天天气，他要教你如何说最地道的有关炎热气候的话题。
大家好，欢迎来到 OMG 美语，我是白洁。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看我们的新浪微博上的粉丝 Forever 那啥提的话题，就是 How can I argue with other people?We don't see eye to eye. 我们意见不合。So I heard you and 白姐 got into an argument. What happened? 我听说你和白姐吵架了。怎么回事？ We don't see eye to eye on where we should go for summer vacation. I want to go to Vegas. Woohoo! She wants to go to Vermont. So boring.我们对夏天去哪里度假意见不合，我想去拉斯维加斯，他想去佛蒙特，多没意思呀。I don't see it that way. 我不那么认为。Well, I heard she doesn't see it that way. Vermont can be very beautiful in the summer. Lots of hiking and camping. 我听说她不那么认为。佛蒙特夏天的时候很漂亮，有很多爬山和露营的地方。Let's agree to disagree. 保留各自意见。I told her I want to go to pool parties and dance in Vegas. I have no interest in camping. Gross.I hate the outdoors. 我跟他说我想去拉斯维加斯的泳池派对，还想去跳舞啦。我对露营 不感兴趣，太不爽了，我不喜欢户外。
Well, it sounds like you two will just have to agree to disagree.
看起来你俩只能保留各自意见了。好，请评论告诉我 What do you do when you do not see eye to eye with someone? OK, 拜拜。
好，以上呢就是今天 VOA 卫视的第一个小时节目，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对节目有任何建议和看法，欢迎您发表电邮给我们，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voasinmun@gmail.com。 我是许波，请您不要走开，继续收看 VOA 卫视第二个小时的节目。祝您晚安，下次节目再会。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在5月7号星期四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吴欣欣。
大家好，我是黄耀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5月4号在北京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双方对于两岸关系、亚投行等各自发表意见。朱立伦说自己在习近平面前提起中华民国，但是呢，他对于九二共识的说法在台湾引起争议。习朱会是否是国民党与共产党关系的新一章节呢？而对两岸关系又有何影响？节目中将首先带您关注。
另外，5月3号是联合国在1993年宣布的世界新闻自由日。在过去一年中，中国新闻自由状况进一步恶化，政府对媒体和互联网言论的管控升级，著名新闻记者高瑜被重判7年。那么中国究竟离新闻自由还有多远呢？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将进行讨论。
而观众还有听众朋友们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参加节目讨论，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而在正式进入讨论之前，先请美国之音的新闻主播若水带大家来关注这个小时重要的国际新闻。若水。
好的，谢谢。首先我们来关注这个小时的重点国际新闻。英国选民星期四将投票进行议会选举，民意调查显示选情非常焦灼，结果难以预测。星期三公布的全国民调结果显示，卡梅伦所代表的保守党在选民当中的支持率为33%，米利班德所代表的工党支持率仅比保守党低一个百分点。这一民调结果意味着选举结果出台之后，英国这两个政党当中的一个将不得不同另外几个较小的政党中某一个党结盟，共同组成新一届的联合政府。英国议会下院总共有650个席位。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四与也门总统哈迪举行了会谈，他表示这一次的会谈具有建设性。克里目前正在沙特阿拉伯访问，讨论一项有关出于人道主义考虑而暂停沙特领导的也门境内空袭行动的建议。三月末，胡塞武装从也门首都萨那向南部海岸地区发动攻势，哈迪逃到沙特，沙特战机对胡塞反政府武装进行空袭。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四离开北京，前往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和白俄罗斯访问。习近平在俄罗斯期间将出席纪念二战胜利70周年的庆祝活动，届时还会有中国军队参与阅兵仪式。中国也计划今年稍后在北京举行纪念抗日战争胜利的大阅兵。此外，习近平和普京还将发表联合声明，称将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并见证两国多份大笔经济合作文件的签署。好的，以上就是这个小时的重点国际新闻。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要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
各位观众朋友，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中国国家主席、中央总书记习近平5月4号在北京会见台湾执政党中国国民党的主席朱立伦，而此行呢是两岸党政高层六年来最高级别的一个会面。双方对于两岸关系、亚投行等各自发表了意见。朱立伦说自己在习近平面前谈起了中华民国，但是呢，他对于九二共识的说法在台湾却引起了争议。习朱会是否会是国民党与共产党关系的新一个章节呢？而对两岸关系有何影响？朱立伦在见习近平之前誓言不会参选2016的总统大选，但是现在国民党高层已经在劝进朱立伦参选，这是否也彰显出中共对于台湾2016大选的影响力呢？
今天参加这个话题讨论的嘉宾呢，一共有三位。第一位是华府国际顾问公司的资深顾问方恩格先生，方先生的英文名字是 Ross Feingold。方先生通过 Skype 从台北参加讨论。方先生你好。
你好。
一位是在演播室内的中国时报华盛顿特派员刘平先生，欢迎刘先生。
谢谢。
第三位呢是自由时报华盛顿特派员曹玉芬女士，欢迎玉芬。
是，谢谢。
我们的观众和听众热线已经开通，请您拨打4001200551，一起来参加话题讨论。
是，那首先我第一个问题，我想先请教一下玉芬哦，就是我们看到这个朱立伦，他在这个行前跟这个之后，他都不断强调他就是在深化九二共识。那我们也知道他的老丈人是说要超越九二共识，但是他马上就很清楚了做出切割。那么但是他在见习近平的时候，现在争议点就是他讲了所谓的两岸同属一中，但是内涵定义有所不同。那这样子的解读到底是他这个是超越了九二共识，还是他所谓的深化九二共识呢？
我想超越倒没有啊，基本上他还是在九二共识的这个框架上面打转啊。可是就是说两岸同属一中这个说法，确实在过去来讲没有台湾的领导人在公开的场合这样说过。虽然说其实国统纲领还有台湾的宪法、中华民国宪法，还有这个当时所谓的孤汪会谈，都触及到了这个问题，就是两岸是不是同属一个中国的问题哦。可是因为两岸同属一中，在整个国际舆论上面来讲，一般大家知道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那另外呢，我们要回归到来看中国的法律，大家表面上领导人讲话，可是每一次可能有不同的成分。可是你去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他讲到就是说，第一个，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神圣领土。好，然后就是这个基本上是一部分完全统一祖国呢，是所有这个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不可这个怎么讲不可忽视的这样的一个任务了啊。那第二个就是反分裂法，提到了台湾跟中国都台湾跟大陆都是中国的一部分，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所以从中国的法律逻辑来看的话，如果你讲的话只有同属一中，基本上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了。如果照这个法律的逻辑，因为你话语不管怎么说，最后照中国现在习近平先这个主席的说法，就是要回归到依法治国嘛，哈。那么在这个部分的话，当然依法治国来讲，整体来看，最后就是说，两岸如果同属一中，台湾就是属于台湾当局，而是一个地方政府。我想这个是在台湾目前很多人来讲，对于在两岸谈判里面对于中国还是不信任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根本原因，就是从他不管是从法律的规范还是实际的政策操作来讲，表面上说是对的，可是事实上你从来没有听过中国的领导人提过中华民国存在这个问题。
哎，那那个刘平，我想请教你，所以刚刚玉芳也提到一些法律上的一些层面的意涵，所以说这次朱立伦在访问在跟习近平会面的时候，到底双方你觉得是有真的做一个交流，还是只是各说各话呢？
好的，玉芬刚刚讲的一点不错，因为国际上对这个中，就一个中国，这个中就是指的中国，这个中国变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其实这也是朱立伦这一次要突出的一点。你没注意到朱立伦不是很这个旁边的人转述，就是朱立伦就提到了中华民国。我记得这个在这个辛亥革命的这个100年的时候，北京当局这个演讲啊，胡锦涛就讲了一个话，孙中山先生啊，这个类似的话，就是就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推翻满清之后干嘛呢？他就去种田了吗？就创建中华民国。北京当局就不提这句话，但朱立伦这次把它提出来，其实这就是刚才玉芬讲这个法律方面的哈，你会觉得这个中就变成了中国。如果你从政治层面来讲的话，这就是朱立伦讲的这个中是中华民国。为什么说这个九二共识？九二共识其实就是因为没有共识。你说你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我说我的中华民国，这个是这个所谓的中，大家就不同的诠释。所以有没有这个超越也好， 或者有没有固守原来的这个地盘也好，或者有没有达到交流的效果也好，我想各自有不同的解读嘛。同样是一种这个九二共，同样是应该叫一五共识了嘛。
是，这个关于九二共识的部分，我们大家接着讨论。但是我想再请教一下这个方恩格先生，那个恩格，你在台湾也这个住了那么多年啊，你也观察这个台湾的选举、两岸的局势的演变也很长期的一段时间了。那你就你来观察朱立伦这一次访问这个中国。他的这个言行有没有跟以往的这个国民党的高层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还是你觉得他只是固守了以往国民党所坚持的立场？
我觉得他这次访问应该是要以往的做法，就是说他这次去北京有没有打算讲出一个新的政策和新的说法，我想应该是没有，他本来就没有打算，就是一个基本的交流而已。所以他提到这个以中应该是没有预期到会有这么大的反弹。
那恩格，我想接着请教你，所以对你所了解的美方的智库或是美方的学者美方的友人来讲，对于朱立伦这一次的一个出访呢，抱持一个什么样子的态度？是正面的、积极的，还是比较有批判性的态度呢？
应该是正面的，因为朱立伦又提到九二共识要维持现状。其实最近民进党蔡英文主席他们的总统提名人，他也是这样说。所以对美国来讲，双方的就是国民党、民进党都一直讲维持现状，当然对美国这是最好的说法。
是。谢谢那个恩格的那个分析。那我想接着请教一下刘平，因为我们刚刚讲了九二共识的部分。我们知道说这个今年四月我们看到都有一个两岸的所谓70位专家学者合作花了5年完成的一个书籍，叫做中华民国专题史。那你刚才提到说现在我们在大陆可以提到中华民国类似像是一个突破，但是在这个书籍的新闻稿的第一段就写中华民国史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始于1912年止于1949年，就已经宣告中华民国是在1949年就灭亡了。那如果说北京已经认定中华民国在那个时候就已经停止的话，现在我们在不断的在中国大陆那一方面去跟他们提中华民国这四个字，到底还有什么意义呢？
好的，其实这就是告诉北京当局，如果台湾宣布独立的话，首先要感谢的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因为如果你不承认中华民国，对不起，我今天忘了带中华民国护照来，那是一个正在使用当中依然有效的一个证件。在台湾我们使用的这个新台币上面写的是中华民国四个字。你现在如果说这个你不接受中华民国存在的事实，请问你和台湾对话是一个什么样的政府？你认为是一个台湾的地方政府？对不起，台湾同胞就很难这个在这个感情上说我切割掉这一块，然后跟你来认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我这个祖国，这个是很难接受的。所以这是一个现实存在的问题，就好像你必须承认在台湾有这个很多很大的一股声音是要这个支持台湾独立的，那你也必须了解为什么这些人是支持台湾独立的，那你也更必须要了解如果北京继续打压的话，这样独立的声势会越来越强。这个毛主席讲过，哪里有压力哪里就有反抗嘛。
那玉芬，我想接着请教，就刘平刚的话下来，就是说这个北京方面好像对于台湾的内部的一些的呼声，或者是人民的一个意见的展现，并没有很关注。因为我们看到朱立伦这一次在这个北京的时候，他说我们要求同尊异，要尊重互相差异。习近平却马上说我要来存同化异，我要把你的异化解掉。所以朱立伦说希望两岸这个不同的体制我们互相尊重，习近平却是要台湾跟北京完全同步。所以是北京是完全的就是忽视台湾现在所面临的一个民意的压力呢？那为什么习近平要给国民党这样的一个压力？
我也不能说他完全忽略台湾的这个民意压力，但是基本上中国做事向来就是说民意只是他众多考量当中可能是最不重要的一部分了。那么当然在北京来讲，整个的从我刚讲宪法到反分裂法，统一和平统一台湾是他很清楚的终极目标，所以他要确定台湾跑不掉不管是国民党执政或是民进党执政也好，中国的交往到最后就是确定说台湾这块土地属于中国的。所以在这个部分来讲，你看得到这次朱立伦去觐见习近平的，不能说觐见，两个人拜会好了，但是习近平是在一个比较制高点上，那朱立伦基本上是属于一个弱势，因为他国民党刚刚在台湾大输那么他自己在党内的权力并没有巩固，跟过去两任主席来讲的话，不管是连战或者是吴伯雄，在党内的地位来讲，朱立伦是差了一大截。虽然他是个 rising star 上升的明星 所以相对来讲，美国学者在他出发之前就有人提醒说，要看一看在国民党处于这么弱势的时候，朱立伦去习近平会不会要求他们再做更大的让步。所以在这个部分来讲，你如果说朱立伦有没有得分，我想他能够不失分就很好了，因为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共产党第一个不确定朱立伦将来是不是一个可以投资的领导人，虽然他有潜力，是潜力股哦，但是还不确定这个潜力股能不能撑得住，对不对？所以你在这个情况来看，两边其实的见面的这个立足点就不是很平等的。
刘平先生，我们来看看台湾岛内的这个反应。我们知道几个星期前蔡英文在宣布他竞选总统的时候，那很多人是质疑他这个处理两岸关系的这种能力。那么我们知道当初他参选的时候，第一次参选的时候也是输在这一块上面。所以这次朱立伦去跟习近平见面，您觉得台湾岛内对朱立伦处理两岸关系的这种能力有没有是如何评价的？
好的，我想他回到台北的时候哈，在这个机场里边就反对的人啊，或者抗议的人没有那么多，这个整个的声浪也没有原来就比起前面这是吴伯雄或者连战来讲啊，这个就比较低，所以我支持这个玉芬刚才讲的，就是朱立伦也没有失分。那对这个从这个一中啊有一些不同的解读，然后有人在批评，可是我想也其实也就是这个跟蔡英文主席所讲的这个维持现状是很有，其实你可以在某种意义上是相互契合的。这个现状就是你管不到我，我也管不到你。我想在中国人那个什么推背图啊，什么烧饼歌里面讲那个哈，就君非君，臣非臣嘛，对不对？你也管不到我，我也管不到你。但是我们双方各自啊，有多少还带一点竞争的味道？这个竞争的味道，并不是说我们谁是这个正统，而是说谁能够真正得到人民的认可和支持。问这是一个比较良性的发展。
对，您说这个维持现状这个思想是一致的。可是我昨天看到一篇报道说，朱立伦呢其实呛声蔡英文，说他这个维持现状只是一个空的一个花架子，就没有实质的内容在里面。那如果是一致的话，为什么他要呛声蔡英文呢？
好的，其实这有几个方面。一个方面就是我必须要突出我跟你是不一样的，我认同你的话，那干脆就投你一票就算了。台湾讲就是拿香跟着拜嘛，那就没什么戏好唱了。再有一个就是这中间还是有一个区别在哪里呢？是个中字。这所谓中者呢，就是朱立伦讲这个中华民国。可是呢，这个我也注意到你讲这个评论呢，这评论里面也提到，就是在蔡英文呢，他就不愿意接受这个中华民国这个框架哈，所以这个是朱和蔡中间很大的不同。
我想补充一点，就是蔡英文并没有不接受中华民国，他现在已经说他在竞选中华民国总统了啊。但是民进党上来的立场就是说，台湾的前途要由台湾人民决定。国民党基本上是接受了最后是两岸要统一这样子一个定局啊，只是说统一的方式要怎么安排。他现在坚持我是用中华民国的方式，这个身份来跟你谈统一的安排。但是民进党在这个问题说，统一是一个可以谈的话题，但是不是我们最终的决定。所以说大家虽然在讲维持现状，可是维持的现状到底是什么，我相信两党其实是有不同的看法，包括连北京。所以这个现状本身就是一个非常模糊暧昧，就像美国常常讲说台海的现状也是由他们来定义的啊，三公报、台湾关系法这个六项保证都在这个现状里面。因为如果照台湾跟大陆的对这个问题的现状的定义的话，跟美国的版本也不一样的。
是，不过今天我们有一个记者丽亚，她在这个亚特兰大参加卡特中心的这个会议，她提到这个兰普顿这个教授，她还提到说，她认为中美应该签第四个公报，来对现状来再做更进一步的厘清。
这第四公报大家呼吁已经很久了，很多年来都有人想签这么一个公报。
是，不过说到这个美方的一个表态呢，我想请问一下在台北的方恩格先生啊，恩格，我们看到这个美国的在国务院的助理代理副发言人拉特克呢，他在简报上就说了，他针对朱立伦这次访问这个北京呢，他认为说，我们鼓励北京与台北当局继续进行他们有建设性的对话。那么当然，互动的内容、速度跟广度要能够被台海两岸人民所接受。那这个是国务院的说法。那我们看到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的这个教授呢，戈迪温他也在说，他说从去年两岸服贸协议引起的争议， 太阳花学运以及这个九合一地方选举的结果来看呢，现在台湾人民更看重的是台湾主权的维护。所以我想请教授你的理解来讲，美国这方面对于两岸关系目前进展的态度是怎么样子的？那么是否说两岸只要能够维持在这样子不断交流，然后能够缓解的情况之下，就算是民进党上台，然后蔡英文现在新的立场出现了，是否美方都乐见呢？
当然美国希望两岸会继续有交流，不管是政府跟政府和政党跟政党，那我想美国都会来支持。那但是接下来蔡主席他下个月要访问华府，对不对？那看看他在华府的时候，我们会从美国政府内部会得到什么讯息就是有关对于他的两岸政策。因为很多台湾媒体或泛蓝的政治人物就照你们说的，就是觉得蔡主席也没有明确表达他对对岸的政策，就对了。
好的，谢谢方先生。我们现在线上呢已经有非常多的观众和听众在等待，一起来接听一下他们的电话。请山东的孔先生简短的发表您的看法。孔先生您好。
你好，大家好。丑陋的中国人的特色之一啊，就是模糊概念、模糊语言。九二共识就是证据之一。什么是九二共识呢？我认为就是模糊共识、装疯卖傻共识。另外，中共和国、中华民国明明是两个国家，有些人却装傻充愣，偏偏说是一中。明明是两国的关系，有些人却说成是两党的关系。国民党在解除党禁报禁之前与苏共有什么区别？解除党禁报禁了，国民党活了下来，苏共却名副其实的终结了。劝朱主席，您的国民党代表不了台湾的老百姓，因为台湾不是一党专政，台湾还有民进党等多个党。谢谢，再见。
好，谢谢山东的孔先生。我们接下来请北京的王先生简短的发表一下您的看法。王先生您好。
你好，你好，你好。那个，我觉得那个国民党大叔的这个背景哈，并不会导致朱立伦来大陆低一等，因为我觉得台湾呢，不管哪个政党来，都是这个共产党所期望的。而对那个台湾来讲呢，只是有好处而没有坏处。我想呢，民进党也深知这一点，因为大陆呢会给台湾好处的，无论是哪个政党来，只不过民进党呢出于政治利益才会呛声。另外呢，台湾国民党和大陆共产党各有各的任务和策略。比如说像国民党呢，他是为了自己的在台湾的政治筹码，主要是为台湾人的经济利益而来的。而共产党的主要策略是通过对话打经济牌来达到统一的目的，但是统一是完全不可能的，因为两岸的政治制度不同。你试想一下，一个民主社会绝对不会跟一个像中国这样的国家进行统一的。
好，
这就是我的观点。
好，谢谢北京的王先生。我们接下来请天津的张先生简短发表您的看法。张先生您好。张先生，麻烦您把您的那个音量调小一点好吗？这样我们才不会一直听到回声。
好，那个我想说一下，就是什么呢？这个现在两岸呢面临着五个问题，一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国、共产党、民进党和国民党。所以说我这个问题可能说的比较远一点，我想请三位专家呢帮我。这个我一直有这么一种设想，就是什么呢？就是两岸的问题最终会不会，假如说大陆以后实行了民主，比如说这个是什么新闻自由，是言论自由，这个最终是会不会是由两岸人民来这个合起来，这成立一个新的一个国家？这个是不是？当然，这个两岸这个三个党啊，他们有各自的利益，他们会不会放弃？他们会不会同意这样一种做法？这个我想请这个三位专家呢，这个预见一下。当然，我这问题还想考虑的不太成熟。谢谢，谢谢。
好，谢谢天津的张先生。我们再请江苏的周先生发表一下看法，然后我们再请我们的嘉宾回应一下，好吗？请江苏的周先生简短的发表一下您的看法。周先生您好。
哎，你好。
请讲。
我刚才我非常乐观，这个习仲会这个成果，但是呢，我有个条件就是什么呢？ 在两岸统一必须大陆是在民主和自由的前提之下，在两岸的才进行统一。如果大陆继续保持独裁专制，我建议不同意统一。
嗯，
同时如果两岸统一和平之后，我们可以把这经验推广到中国和蒙古之间的统一，这是我的原理目标，这当然是我个人的意见吧。
嗯，好，谢谢江苏的周先生。那么我们先请玉芬来回应一下刚才这个天津的张先生的问题好吗？他说如果大陆实行了民主以后，两岸统一之后，有没有可能有两岸的人民来成立一个新的国家？
是，首先我要说这些大陆听众其实真是水准挺高的啊，表示他们对两岸问题的高度关注，也一直在了解这个事情的发展。那么其实台湾不管是国民党跟民进党也好，我相信就是说一个很重要的原则，第一个就是台湾的前途要由台湾人民决定，两岸的未来其实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啊。那么这个部分民进党也没有排除，他坚持的是说台湾现在是个主权独立国家，但是跟中国未来的关系我们可以讨论，但是北京的态度是说我们现在就已经是个国家了，讨论的是怎么样去统一，这个是双方大家前提出发点不同哦。那么我想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现在我们看到了中国虽然崛起了，台湾为什么内部这么焦虑？就是一个强大又崛起的中国，但是拒绝自由跟民主。看到的是习近平上台之后权力巩固，可是各方面不管是对于政党、新闻界、非政府组织，甚至教育界，他所有的都在收紧，所有的控制都在加强。所以说，这样子一个中国，虽然说他提出的中国梦、一带一路，在台湾有一些有民主主义的人觉得说也非常的能够打动他的心哈。可是绝大多数台湾的人民对于自己自由跟民主这个价值，经过这么多年来的共识选举，我相信大家有很强的一个基础，就是说这个东西是我们大家珍惜的，也希望将来如果中国走向强大，中国能够走向这个方向。所以我觉得说台湾的人民非常关注大陆的发展。那么在这个时候为什么国民党输的一个原因，就是说大家感觉到一个国民党的治理之下，虽然他有能力处理两岸关系，但是在跟保卫自己的自由民主这方面，他们没有对国民党不够有足够的信心，就是说国民党的治理能力能够确保这一块。第二个就是说中国提出了中国梦，那台湾呢，台湾的领导人给我们什么样的愿景，这个是我们的年轻人感到焦虑的地方。难道只有统一，而且统一的是一个在中国集权政治之下的统一吗？这个是台湾的领导人未来要对我们的选民交代的。
嗯，那刘平先生，刚才江苏的周先生也提到说，如果是大陆在实行民主自由的这个前提下，他也乐见两岸统一。您觉得台湾人民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
好的，我也有这样这个所谓的比较绿的朋友，谈过这个事，他觉得还是想台湾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可是呢，这个刚才玉芬也提到了，对这个蔡主席来讲呢，或者是对民进党来讲，这也是一个选项之一嘛，因为既然是自由民主的话，事情就好说了。所以国民党所主张的是要在自由民主均富之下的这个统一，那就是一个这个国统纲领的这个远程目标。在对民进来讲，或者对其他的政党来讲，这个所谓的这个前途的选项，就是在自由民主的条件之下，然后由人民来做成这样决定。大家常常讲民主政治是什么？民主政治是自作自受的政治。所以如果你要选择要越再接受一个独裁的统治的话，那全民都这样的决定，那也只好走上这条路。但我相信这个刚才这个朋友讲的是一个观点，其实是代表了很多人的观点，相信也是很多大陆朋友的观点。
是的。
那玉芬，我想接着请教，就说到这个两岸的这个所谓的刚刚我们这个观众朋友也问到说，所谓的国民党是否真的能够代表台湾人的那个民意哦？那但我们知道说，这个所谓的九二共识也被很多人批评说，这其实是一个国共的共识，而不是一个两岸真正的共识。那这就扯到说，这一次朱立伦是不是真的要来参选总统？他是不是来代表国民党来参选这个总统？你觉得有没有这个可能性呢？因为尤其是我们看到甚至有像王丹还有这个童振源教授，他们在分析的时候都说看完习近平并没有给朱立伦更多的利多，那是否习近平根本就是看好蔡英文会当选，是不是这样子？
我想说第一个，两岸的共识其实比较大的是在和平发展，九二共识这个部分确实在台湾内部有很大的争议，民进党从来没有承认过有九二共识，所以台湾的问题是在于民进党跟国民党没有先谈好共识就自己出去先跟对方谈了，所以他谈回来的不管是什么，在台湾有另外一股声音永远不接受，这个是我们自己内部要先解决的问题。因为大陆没有这个问题，他们很清楚就是要和平发展，要统一台湾，那他的共识很清楚，可台湾内部有这个争议。 第二个，我在看这个朱立伦先生访大陆，这个习主席习总书记一直在强调的，两岸在一个重要的关键的节点上面哦，其实也很明白，就是说他们担心民进党要执政的这个情况可能会出现了啊。如果很确定是国民党要执政的话，就深化就好了吧，继续在这段深化。那有什么重要的节点好像会产生这个逆转啊，或者是不可预测呢？但是习主席当然是要在选举之前把这个标杆摆得很清楚，红线画得很清楚啊，就是即使民进党上台也是这个样子。但是我认为说，我们看到的是朱立伦回来之后，我个人的认为是他竞选的可能性不大了。
是，那我是想请教，在请教刘平之前，请教一下方文阁先生，你在台湾你的观察，你觉得怎么样？现在蔡英文当然是已经明确的代表要来选举了。国民党方面，我们看到这个洪秀柱，他想要来参选国民党的这个代表国民党参选，他也提出了，他说他今天讲说要以整个中国取代一个中国，然后以一中统表来深化这个一中各表。那所以在国民党方面，你看到了，你认为说国民党方面会是谁出来参选？会是朱立伦吗？他的胜算有多大？
朱立伦已经说了很多次他不会参选，所以我觉得他最后决定参选的可能性还是不大。但是我觉得最值得看的就是将来半年选举的前几个月，两岸这个议题会不会是在选民的排在第一还是排在后面？因为台湾选举还是会因为很多原因选上或输了，所以不一定是大陆政治或两岸关系是第一个考量，就是投票考量，还包括经济、教育等等的议题，不一定是大陆的问题。
是啊，那我接下来最后我再请一下刘，在我们还有几位观众朋友的电话之前，我们请一下刘平，就是你怎么看这次的大选？然后对两岸关系，尤其是蔡英文提出的这样的维持现状，朱立伦现在到底会不会跳进来？然后2016的局势大概是怎么？
好的，是大家都觉得这个朱立伦大概跳进来的机会很低啊，他如果不跳进来的话，那国民党是什么人出来参选呢？或者说是别忘了一件事情，中华民国所有的总统从来没有竞选连任失败过，所以朱立伦等这四年其实就是等八年，八年之后的形势到了什么样的地步，或者是这个你再看这个历次的选举。声势一直领先的人是不是后来就一定会赢呢？2000年选举的时候，如果提前两个月投票的话，那总统姓宋啊。所以选举中间变数是很多，但是无可否认的是，现在这个北京当局也开始非常注意，如果蔡英文上来做的总统的话，两岸关系会怎么样的发展，也必须要预谋对策。
嗯，好，谢谢。
我们今天呢
线上，好，方先生请讲。
蔡主席跟朱主席他们两个人都已经说了，他们支持以后会大幅改变中华民国的宪法，就是说从总统制转到另外一种的政治体制，所以不一定蔡主席能执政八年，然后要看看以后他们会达成什么共识，就是有关台湾以后的政治体系会是怎么样的。
好的，谢谢恩格你的分析。因为时间的关系呢，虽然我们还有很多的观众朋友在线上，但是我们只能够先在这个讨论先结束了。关于这个习近平呢与朱立伦的会面，还有对两岸关系以及台湾的政坛会产生什么样影响的讨论，只能先告一段落。感谢华府国际顾问公司的资深顾问方恩格先生，还有中国时报华盛顿特派员刘平先生，以及自由时报华盛顿特派员曹玉芬女士。我们看到了国际新闻自由日刚过，稍后呢，我们将带你来关注中国的新闻自由。欢迎继续锁定收看。
是叶博弈。
关系最新发展，锁定海峡论坛。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5月3号是联合国在1993年宣布的世界新闻自由日，联合国希望以此支持和弘扬世界各国的新闻自由。在过去一年中，中国新闻自由状况进一步恶化，政府对媒体和互联网言论的管控升级，著名的新闻记者高瑜被重判7年。3月上旬，总部设在巴黎的记者无国界组织发布的对180个国家和地区的2015年度新闻自由指数排名中，中国位列第176位，位居末列。那么中国离新闻自由到底还有多远呢？
来参加这个话题讨论的嘉宾呢，一位仍然是在演播室内的台湾中国时报华盛顿特派员刘铭先。刘铭，再次欢迎你。
谢谢。
另外一位是网名为北风的独立媒体人温云超先生。温先透过 Skype 从纽约参加讨论。北风你好。
哎，大家好。
那最后呢，我们的热线仍然是开通的，请各位观众朋友可以拨打400-120-0551来参加话题讨论。
那么首先呢，想请两位嘉宾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一起来看一下，环球时报呢在5月4号发表了一篇文章，是署名作者是王德华。那么他这个文章的名字叫铁腕镇压，美媒为何闭上了乌鸦嘴啊。那么他在这个文章中呢对新闻自由进行了一些定义，我们来看一下他的这个定义啊。他说呢，西方所谓的这个新闻自由呢，其实这就是言论霸权、话语霸权，高举新闻自由大旗，利用其话语权呢恶意的打击他们心目中的对手和敌人，这就是美国媒体圈子文化里最主要的游戏。那么刘铭先生，您作为一个资深的这个媒体人，您觉得这个对言论自由的这个定义准确吗？
真不知从何说起啊！我就想着当初64的时候，就有一个报纸用了个标题，社论的标题啊，你简直不知道怎么样形容这样的人会有这样的结论。这简直就是说，因为你脑子里面想人家怎么样，你就把人家都看成那个样子了，对，就跟这个苏东坡跟佛印的，我是不好意思用那个字眼，在我们节目中间很粗俗。所有的言论自由，这个我应该是世界上总有很多事情有一个公认的标准嘛，对不对？我今天来上节目，我就不应该穿睡衣，是不是？我在卧室里面就不必西装革履。新闻自由也是如此。所谓的新闻自由是什么？总有一个大家共同的尺度，其中一个就是让大家可以放心的讲话。而且你这个讲话不是用来恶意的攻击别人，总是这个所谓的 based on truth， 就基本上我是陈述事实，而且呢我讲这样的话你也有同样的权利同样的机会讲这样的话，如果你觉得我讲的不对，我可以就你可以来驳斥我，然后呢我们要公平的呈现在乐听大众的眼前，就是新闻自由吧。跟这王先生讲的实在差太远了，我简直不知如何来谈他这个话讲，他这种讲法。
北风，我们知道呢，我们要是说中国的新闻没有自由呢，可能中国的官媒都会群起而攻击。我们看到这次，其实这个王德华先生这篇文章呢，还提到美国之音，说美国之音呢污蔑中国新闻自由现状是带着脚镣跳舞，说我们是污蔑啊。那您是一个在中国媒体中摸爬滚打了十几年的这样一个资深媒体人，您来跟我们谈一下，就是中国新闻到底有没有自由？
其实我也想谈一下环球时报先这篇文章，因为我觉得我是忍着呕吐的欲望把文章来看完。其实我问一个简单的问题，高举新闻自由大旗，利用其话语恶意打击他们心目中对手和敌人，这句话的主语是谁？是指美国政府，还是指美国媒体，还是指美国民众？里头列举的事实，例如铁腕镇压，美媒闭上了乌鸦嘴，哪个美媒闭上了嘴？在我在美国所见，基本上所有的媒体在两件事情当中都是连篇累牍的加以报道，并且美国政府方面我们看不到任何管制的命令。所以相对应而言，中国最近发生了一个安庆警方击毙上访人这个事情，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一个事情的简单对比，中国官方媒体只是依靠警方的消息做了一个单方面的报道，然后没有任何跟进的消息。中国的新闻自由说带着镣铐跳舞，其实还是夸奖了中国新闻自由。中国的新闻自由现况就是把人在沙滩里挖了个坑，埋到了脖子，还剩最后一口气，还能活着，也就仅此而已。所以在王德华的文章当中，他最后又提出一个相对和绝对的问题，这是典型的中国式狼奶。 以新闻自由程度的好与坏来混淆新闻自由有没有的问题。中国是完全没有新闻自由。
嗯，好的。刘斌先生，我们知道呢，王德华这个文章中对这次巴尔的摩骚乱事件美媒集体失语这个事情进行了很多的阐述啊。那么您作为一个媒体人，您来跟我们谈一下，就是对于这个巴尔的摩的这个骚乱事件，美国的媒体到底是怎么处理的？
好的，其实温先生刚刚讲的是很清楚的，就是美国基本上是让不同的意见都能够有所表述。当然你在这个表述的过程中间你所使用的方式啊，是一个所谓的文明的做法嘛。你就看巴尔的摩的事情，这个题目问得真好。你会觉得美国总统奥巴马或者是这个可能总统参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女士，他们两个立场是一样的，那他们是不是合起来使用的言论霸权呢？不是的，因为他们两个人都是根据这个社会啊要法治从这个角度去出发的。所以当我们看见这个接下来的发展是一个这个州的检察官就起诉了这六个警察，然后呢我们也看见就这个美国的这个司法部长或者翻译做检察总长现在到巴尔的摩去实地了解情况，然后你看这个美国媒体那个时候是这个有的这个媒体是24小时在报道，然后就很多记者在那个地方是不眠不休啊，我们就要大概不会有人问说是白宫有没有给你压力啊，或者州政府是不是有没有要你怎么样报道，或者哪个警察是这个可能对你的报道有任何的这个对你施压然后让你产生扭曲，美国没有人去问这个问题，因为这事实上是不可能存在的。所以这个是我想起来还是很生气，说有这样的没这样的报道，这是个恶意的污蔑嘛。
是，这我也想请教北风，因为我看到这个环球的时候我也是非常艰辛的把它看完，而且我第一个反应就是说我不知道这位先生到底有没有在看美国的媒体，是不是因为都疯了看不到还是怎么回事，因为美国媒体是天天在报道，我们都看得有点烦了而且但是我们看美国媒体上在报道这个巴尔的摩事件，他不但会访问这些抗议的群众，他也会访问警察的方面，问问警察方面的看法，也会访问受害者的家属，甚至受害者家属要求大家不要以暴力的方式来抗议，这样的一个说法也是呈现在电视上面。所以另外我们看到还有社交媒体网络上面，我们看到很多人现场用这个手机来拍摄所谓种族歧视的一些的录像，然后把它放到网上。那我们知道在中国的话，如果你用手机去拍一个城管打人的话，你放到微博上可能很快就被封了，或者是会发生一些事情。所以这些社交媒体是不是也是属于新闻自由的一部分？那中国在这一方面做得怎么样？
其实我们看一下这次巴尔的摩的骚乱，我们看到一个母亲把她的孩子弄回家，这个整个视频在互联网上其实是引起了非常广泛的传播。我们也能看得到当地民众对这场骚乱的态度其实也是比较分歧的。我们也能从社交媒体上看到丰富的这方面的信息。但是在中国的情况刚刚好相反，例如我还是举刚才那个例子，就是安庆警方击毙上访人的例子。现在互联网上流传了一个在击毙之前警察殴打上访人的这么一个30秒的视频，但是这个视频在新浪微博上是不断的被删除，并且据我所知视频的那个拍摄人包括获取视频的人都受到了警方的约谈。这才是中国社交媒体新闻自由的现状。中国的一些言论空间包括在社交媒体上呈现出来的空间，这是很多民众用自己的生命用自己坐牢的风险换来的，而不是官方施予的。我们知道有人拍摄城管的施暴的镜头就直接被城管打死了，这个类似的案例在中国其实非常多。
嗯，好的，北方，您作为一个资深的记者，我想听一下您的意见啊。我们最近看到了《纽约时报》的记者傅载德先生呢，他发表了一篇文章，就是关于这个万达帝国王健林的这样一篇文章，那么引起的是巨大的反响啊。傅载德先生在接受我们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呢，提到他在完成这个文章的时候呢，用了几种方式，一个就是仔细查阅公司向中国政府机关提交了这个文件，另外呢还有就是采访他们的一些家庭成员还有这个商业伙伴等等。但其实我们知道这些方式呢中国的记者也都能做到，但是呢中国记者呢和中国的媒体呢出不出这样的一篇报道。您觉得中国的媒体和记者面临一个什么样的瓶颈呢？
我想这方面不管在整个的法律环境和制度保障上中国都差得太远。例如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它其实是对新闻自由一个非常严格的一个保护，也就是说它只有例外的情况才有可能干涉到一些新闻自由的状况发生。 但这也有一套严格的司法救济的系统。但是在中国恰恰相反，包括像蒲志强律师，他就通过商业去查询这些企业的资料的时候，然后他就被警方其实在逮捕的时候就有这么一条罪名，就窃取商业信息这些东西。所以我们看得到两边其实是完全没有可比性。
嗯，好的，谢谢北风。刘平先生，我们看到中国一直在提倡三个自信：制度自信、理论自信、道路自信。最近习近平先生又加了一个文化自信，这么多的自信，为什么在新闻自由前面却不自信呢？
好，想到刚才节目一开始不谈的这个美国之音利亚在乔治亚的这个亚特兰大卡特总统这个中心，你知道卡特在1980年选总统竞选连任的时候，当时他对手是里根的，美国电视上不能播里根的电影，里根电影演员出身的电影，那段时间就不能播他的电影。为什么呢？因为你要给两个候选人同样的露脸的时间。如果你要播了里根的电影，到哪儿播那么多的这个视频然后来播卡特呢？所以呢只好不播他的电影。我举这个例子就是说，你刚才问到自信，自信就是我讲完话之后你讲嘛，看你能不能博得倒我嘛，或者是你今天讲完话我要有同样时间来讲话，这样展现自信。如果中国这个政府和希望真的能够展现这样自信的话，在新闻自由上让大家有平等的讲话的时间跟空间。
是，其实我看您讲到这个，我想到那个泰戈尔说的那个，我虽然我不赞成你说的话，但是我会适时保护你说话的权利。最近我们看到德州发生这个枪击案啊，就是这个极端主义的穆斯林去攻击这个基督徒的一个聚会，但是我们看到在德州的当地的穆斯林的美国人却是群起而起来保护这些基督徒，来这个骂他们穆斯林的权益。他说你可以来骂我没有关系，因为在美国就是有一个言论自由。所以我想这个就是刘平先生所提到所谓这美国的一个言论自由的精神。那我们现在线上呢有很多的观众朋友，我们来接听一下他们的电话。首先请四川的彭先生发表你的意见。彭先生您请说。
四川的彭先
生
你好。
请讲。
你好。我有一个想法，请你们能不能转到联合国颁布一个实现人民言论自由的一个公约。哎，这样子有个自由嘛，像朝鲜就完全没有自由，完全跟你有那个金正恩啊，他是一个驾驶这个统治，对不对？完全是给朝鲜人民的这些镇压。
是的，好的，谢谢四川彭先生您的意见。我会请大家请我们嘉宾来跟您这个回应一下关于您的问题，就是联合国是否能够颁发一个关于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的公约。接下来请辽宁的孙先生，孙先生请说。
孙先生你好，向总。
你好。
你好，主持人好。我呀想从这几个方面的话谈我们中国的新闻自由、言论自由和民主。我想以六四为契机，马上六四要到了。说六四吧，在中国发生六四事件时，我那时候已经也不小，也20多岁了。我现在50多岁。六四在发起的是人们的诉求，无论是从当时看学生的运动应该是正确的，反对的话是独裁民主，就是要自由，要反对腐败，这些都提的都是相当合理的要求。但是反过来去讲，说这一部分政府和学生的对话基本上解决了，但是人们的话往往拿着这个以民主言论自由为前提，然后发展成一种暴乱。当时打砸抢烧这些场面，无论是电视和我们当时的亲身经历也确实看到了。作为任何一个政府，任何一个组织，你颠覆政府，你可以有你的言论自由，你可以说出你的观点，你哪一个人腐败，哪政府哪件事做错了，你可以批评。但是在中国现实的现状是证实，你像阎王吹牛，本来是一个很好的话一个报刊，结果他们后来要做到各为各地的话就说是历史人物，到后头各攻击各的，你攻击他，他攻击你，这种自由在中国就是人们的话利用这种自由，其实不算是那样的，这种新闻
是的，好，谢谢两位孙先生，因为我们时间有限呢，我们已经听到你的意见了，你也以你的这个炎黄春秋作为这个中国言论自由跟新闻自由的一个借鉴。那我们接下来请把时间留给其他的观众朋友。安徽的蒋先生，蒋先生请说。
哎，主持人好，大家可以听到吗？
可以，您请说。
首先我非常感谢美国之音提供这样一个平台，就是让大家有不同观点，哪怕是对吧，支持中共或者反对中共，都可以自由的在美国之音发表自己的观点。刚才那位孙先生呢，一直就是怎么说呢？我用我的话来说，就是满嘴跑火车，满嘴跑火车。六四不是一场动乱，六四是中国人民、中国的大学生发自内心对于中共这种执政高压政策不满的一种形式，跟什么美国参与不参与没有任何关系的。像当年我们也可以说，抗日战争也有美国的介入，对吧？也有苏联的介入。这个国际形势就是这样的，不可能说某个国家发生的事情完全没有外国势力的这种介入进来。关键看是以什么样的方式介入进来，美国是以什么样的方式介入进来的，对吧？他是对于这种民主普世价值这种在全球的推广，对于这个每个国家人民的人权的尊重和保障，所以说美国做的这种事情呢，我们应该是也是非常感谢的。
好，谢谢安徽的蒋先
生。
我们时间有限啊，我们把时间交给别的观众朋友，请北京的王先生非常简短的发表一下您的看法。王先生您好。
哎，你好，你好。那个，我觉得中国离这个新闻自由还是很远很远的。比如说像那个《环球时报》所说的这个新闻自由是一种那个政治游戏，其实你认为《环球时报》他们这些人不知道这个新闻自由是一种那个新闻监督吗？其实呢，他们那是偷换概念，是用一种说法来证明他们自己的理论。其实这个就跟那个中国的学校的作文是一样的，基本上就是瞎说八道。所以那个刚才有嘉宾说那个看到《环球时报》不知从何说起。其实《环球时报》在中国人的这个很多的老百姓这个心里边也是一个笑话。另外呢，之所以现在新闻自由收紧呢，是因为中国国内的政治和经济基本上都摇摇欲坠，所以他们一定是要收紧言论，为他们自己争取时间的。谢谢。
好，谢谢北京的王先生。最后请云南的周先生简短的发表一下您的看法。周先生。
你好，你好。习近平上台以来啊，这个越来越，应该说是说的越来越紧，应该说是三个自信变成了其实三个不自信。环球时报呢，就当他一种怎么说呢，就是一个笑话一样。看看这些人怎么出卖灵魂呢，怎么他们自己也憋着写，我估计也不会，也是违心的写。中国现在呢，就是比朝鲜好一点，还有一个可比性。但是中国不是生活在一个就封闭的世界，是在这个一个占民主社会、占民主国家占绝大多数的这个社会里面。你这样搞，对，其实对你自己也没有什么好处的。好，谢谢。
好，谢谢我们观众的参与。请刘平先生来点评一下这几个观众的发言好吗？
好的，就大家都期望很高，也许这个在对某些事情，他认为在技术层面上怎么样做，但大家都希望的是一个新闻自由。这个所谓自由者也，刚才这个要讲了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就是我反对你讲的每一句话，但是我坚决主张你有讲这每一句话的权利。同样的自由就是说，每个人都有伸拳头的权利，但是你这个拳头不能碰到人家的鼻子哦，那更别说打其他的部位。就是每个人，这个胡适先生讲的，哪有猫儿不叫春，是哪有先生不说话嘛，对不对？我们这个不平则鸣嘛，平我也可以鸣，希望更平嘛，希望继续维持平，这本来就是大家都想讲话的一个基本的权利。但是你今天看这个中国的这个新闻自由啊，这样的限制，其实刚才有一位朋友讲了，他说恐怕在某些媒体人自己也觉得很别扭很窝囊。我自己跟这个大陆的朋友啊有一些这个交流啊，是很多人也逐渐的体会到，我这一支笔所要表达的观点不应该只是反映官方而已。
刘平，我想借请我们请教北风之前，我们知道说其实中国不只是批评美国的新闻自由，也批评台湾的新闻自由。身为台湾媒体呢，经常我们听到中国媒体会说，你们台湾就是新闻太过自由才会这么的乱，然后才会经济才会下滑，赶不上我们中国。所以你身为台湾媒体人，你的看法怎么样对这样的批评？
好的，
就还在所谓的这个技术层面的时候，有的时候是这个样子，大家就好像是有点过火了，或者是这个急躁，或者是喜欢为了迎合这个所谓的点阅率啊，就出现了新三什么这类东西。但是基本上是不是让不同的声音都能够呈现出来，而且经过这样的讨论而让这个社会变得更好，让大家更安心，我想这个是我们身为台湾的媒体人，我们觉得很自豪的一点。
北峰，我们今天来谈这个新闻自由，我们绕不开高瑜这个话题啊。那我们知道高瑜最近是被重判了7年，那么他的罪行是向境外泄露了国家机密。所以您作为一个中国的一个媒体人，您觉得高瑜被重判有没有对中国的记者带来一种杀鸡儆猴的作用呢？
中国的猴子会主动把出格的猴子拱出来被人杀掉，不需要杀鸡来儆猴。就如新快报的陈永洲被长沙警方逮捕的时候，胡舒立的杂志就发了个社论，新闻行诛不可恕，这就是中国新闻的一个基本的现状。并且我认为当局重判高瑜基本上不是给媒体记者看的，基本上他要给党内民主派和跟党内保持比较密切的一些老同志们看的，这是我的一个基本判断。我认为习近平这个执政层他们是有足够的自信，他们认为把公鸡都杀光天就不会亮，把所有的鲜花摧残春天就不会到来，他们有这样的自信。不过呢，我们能做的事情就是把脖子伸得更长一点，在他的刀抹下来之前最后能再挣扎着叫一声。
好的，北方，我们看到最近呢，中国国家网信办呢公布了一份名单，就是号称是这个白名单，有300多家的媒体说是供中国的网站来摘取新闻。那您觉得这个对互联网的这个新闻自由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这个对互联网的自由不会带来什么影响，因为这个白名单从2005年开始就实施了，以前一直是一种潜规则实施的状态，这次当局把它公开发布出来，当然一方面可能响应习近平依法治国的号召，另一方面也是通过这种公开化，包括所谓的约谈十条，来制造一个更大的压力，需要制造更大的压力，正是说明他们面临失控的可能。所以在这一点上来讲，我们看到了更多的生机和希望。
刘平先生的意见，您对中国未来这个新闻自由是持乐观还是悲观的态度？
好，如果简单的讲是乐观，就跟北方先生或者是高瑜一样，或者是很多这样的这个媒体从业人员，本着良知良能，我想到中国有一首诗，我愿君王心化作光明烛，不照绮罗宴，但照逃亡屋。我觉得这个至少我跟我这个接触的一些这个大陆的媒体朋友啊，越来越多的人能够体会到，我不只是要反映官方的立场，我要反映那些这个所谓这个普罗大众的，或者是这个被这个压迫的，或者是没有机会有这个申诉他们意见的人，我们要让这样的人声音出来。也许他做的时候必须非常的技巧啊，要避开这个自己被砍头。如果你自己被砍头的话，就没有这个后续的发展了。但是有的时候因为砍头，所以有更多的人会愿意挺身而出。所以你如果问是对这个前途看悲观乐观，我觉得是乐观的。就好像我们这个中国这个过去的发展，大体上来讲总是能够这个做一些调整，在过去的这个错误的岁月当中，我们吸取的教训能够放眼于未来，应该总还是比较乐观的。
好的，刘平先生，谢谢您。时间关系呢，关于国际新闻自由日以及中国新闻自由情况的讨论呢就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台湾中国时报华盛顿特派员刘平先生以及独立媒体人温云超先生参加今天的节目讨论。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在明天的焦点对话节目中，我们将讨论习近平捧场俄罗斯二战的庆典大阅兵，以及中国民间质疑当局塑造的英雄人物，欢迎您准时收看。
您如果希望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发表评论，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网上的卫视留言板留言，或是到时事大家谈 Facebook 以及 Twitter 的账号上发表您的看法，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io 以及 twitter.com/voio。
希望我们的节目呢再次陪伴您度过了一个难忘的夜晚。别忘了北京时间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吴欣欣，祝大家晚安。
我是黄阿姨，我们下次节目再见。